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5章34节至到26章2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5章34节至46节这段，讲述到分别山羊和绵羊的事。耶稣称赞绵羊有爱人如己的怜悯之心，愿意关心他人。同时耶稣亦都责备山羊的恶行，指出他们没有爱心。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明了怜悯的行为是每个信徒每日都可以实践的，不需要依靠金钱、能力或者所谓的聪明才智。耶稣同时亦都指出，每一位信徒对待他人都应该如同对待耶稣那样。我们这样做在最小的人的身上，那在神看起来就是做了在耶稣身上的了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应该关爱别人，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好像令饥饿的人可以吃饱，令到无家可归的人得到栖身之所，帮有病的人得到照顾等等。马太福音26章1至5节讲述耶稣完成了橄榄山上的讲论之后，再一次向门徒宣告自己即将被交在人的手中，要在十字架上受难。而且这个时候犹太宗教的领袖已经密谋捉拿耶稣的事了，整件事呢都是按照着神所预定的计划来到进行的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到改变或者是阻止。马太福音26章6至13节讲述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耶稣，这件事被耶稣称赞为美事。反观试图拦阻玛利亚的门徒犹大，却是让人看到他的假冒为善和卖主的勃逆心态。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反省的，信徒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荣耀神作为最终的目标，千祈不可以道貌岸然，但是呢口不对心。马太福音26章14至20节讲述加略人犹大去见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以30块钱出卖主耶稣，约定呢要找机会将主耶稣交在他们的手中。到了除教节的第一日，门徒按照耶稣的吩咐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门徒共进最后晚餐。跟着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26章其余的内容。马太福音26章21至25节记载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：主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：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。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：你说的是。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，犹大不似得其他门徒称呼耶稣是主，而是称呼他拉比。于是呢，犹大就离开了这个房间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记载，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最后的晚餐。主耶稣宣布说：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讲完了，犹大就离席出去了。我们看回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的记载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，递给门徒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用逾越节的仪式来到设立了圣餐。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，规定这个杯是要环绕七次。很明显，这个是主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当中设立圣餐。而在吃晚餐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唱大众赞诗，就是诗篇第113篇至118篇。当你自己灵修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主在这个特别的晚餐也都是唱这些诗篇。在最后的晚餐之中，主耶稣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，不是用大理石或者青铜所立，而是用饼和酒。这个是预表主的死，我们能够持守圣餐直到主再来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记载，耶稣说：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逾越节将会在千禧国度里面再次进行。主耶稣说他在国度里面会再喝这些葡萄汁，这样就很明显的表示天上的逾越节会回顾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。逾越节设立之后，过了好几个世纪，耶稣才道成肉身成为人。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也都会回顾耶稣的牺牲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节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唱诗呢，是合乎福音的敬拜仪式。在主的晚餐之后唱诗呢，是合适的，可以表达我们藉着主耶稣在神里面所享受到的喜乐，满怀感恩的承认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，大卫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时候呢，也都曾经登上橄榄山去痛哭。我们领受主的圣餐之后，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来到祷告默想，这样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：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这句说话是引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的预言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：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彼得的回答呢，表明了他认为即使其他门徒不可信，但是主呢仍然可以信任他。彼得的问题是在于他都不认识自己，而这个呢正正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。 马太福音26章34至35节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：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在那一日傍晚较早的时候，彼得是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的。是的，彼得预备要同主一起死，但是就在同一个晚上鸡叫之前，彼得就已经否认了主，而且不是一次，而是三次。马太福音26章36至39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们呢需要注意主耶稣的祷告。这杯显然就是指十字架上受难的苦杯，而这个杯包含了所有世人的罪。这样不只是死亡的本身和受刑的痛苦，而是有更深的含义。这个是常人难以体会得到的。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是谦卑，他是无罪，却是要承担我们的罪。在十字架上，所有人类的罪都会放在耶稣的身上。这样不是指法庭的定罪，或者是学术上所讲的罪，而是神所定立的罪。我们甚至不能够想象，当这些罪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惊恐到底是怎样。值得注意的就是，主并没有想着要逃避上十字架，而是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。要你和我在深夜的时候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呢，这样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就在这里，主耶稣要成为骷髅地的胜利者。显然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受到了撒旦的试探，正如他在旷野的时候一样的。留意回第42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主耶稣信服了神的旨意。有人说主耶稣是想逃避十字架，这种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。就着主耶稣的人性来讲，所有世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，耶稣对于这样是会感觉到恐惧和反感的。而就在这一刻，耶稣想过离开、避开，但是最后耶稣都是将自己交托给父神，完成神的旨意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现在我们继续看回那些和耶稣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的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主耶稣结束了第一次祷告，回到他们当中，却是发现他们都睡着了。马太福音26章40至41节记载，耶稣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警醒呢，就是保持清醒警觉的意思。经文又说免得入了迷惑。什么是迷惑？谁要迷惑他们？其实撒旦就在这里。很明显，主耶稣刚刚跟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摔跤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战胜了这个敌人，在骷髅地的得胜者，在客西马尼园亦都得胜。 马太福音26:42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主耶稣愿意成就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26:43-45记载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现在你们仍然睡觉，安歇吧。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现在你们仍然睡觉，安歇吧。好明显，在这两节经文中间是隔了一段时间。主耶稣不会叫他们现在去睡觉，然后又立即回来叫他们起身。这里有一段时间是让门徒睡了一阵，他们真的需要休息。你看看主耶稣是多么体恤门徒身上的需要呢？当他们睡了一阵之后，主耶稣才叫醒他们。马太福音26:46-47，耶稣说：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啊，卖我的人近了。这个时候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犹大同埋主耶稣的仇敌，曾经见证过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知道主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，而耶稣也可能会使用这些能力，所以他们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是带了全副武装的人一起来的。很可能所有的警卫都是一起来要捉拿主耶稣。马太福音26:48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这个背叛之吻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事情。马太福音26:49-50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亲嘴可以是一个接纳的记号，亦都可以是拒绝的信号。在这件事件当中，犹大对主耶稣献上背叛之吻，这个是人类行为里面最卑鄙可憎的行为。有些神学家就认为，犹大会背叛主呢，是无法改变的事情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犹大就只是一个机械人而已。我相信犹大是他自己决定要背叛主的，而且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择不这样做。你可能会说，对的，但是有预言都讲过犹大会背叛耶稣的。我同意你的说话，确实有预言这样讲，而我们的主也都指出犹大是会背叛的。但是当犹大应验了这个预言之后，当主耶稣被弃绝之后，犹大仍然可以悔改的。主耶稣给犹大最后的机会来到悔改并且接受他，甚至在犹大给了主耶稣背叛之吻之后，主耶稣依然称呼他做朋友。后来犹大到了圣殿，将背叛耶稣所得的银子扔在地上，犹大仍然有悔改的机会。即使祭司将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，犹大亦都可以选择跪在主耶稣面前说：原谅我啊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。而主耶稣是会赦免他的。但是犹大呢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最后以自杀来到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将背叛之路呢坚持到底，甚至去到死都不肯悔悟。马太福音26:51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这个掹刀的人是西门彼得，我想他是想证明一件事。之前彼得曾经夸口说他就算死都要保护主耶稣的，但是主耶稣就告诉彼得当晚他会不认主。在这里彼得找到一把刀，他要保护主， 但是彼得只是一个渔夫，不是用刀的人。他呢将一个人的耳仔削了下来，或者他本来不是要削耳仔的，他是呢照着那个人的头那里斩下去，不过刀法不准而已。不过这样也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，毕竟呢圣经就只是告诉我们听下彼得削了那个人的一个耳仔，而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了。而且杀人都不是信徒应该做的。好了，跟着下来耶稣就制止彼得的冲动行为了。马太福音26:52-53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天使来吗？耶稣的意思是，彼得，我不需要你的刀的，我没有派军队来对抗这些宗教领袖，我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。马太福音26:54，耶稣说，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你看一下，我们的主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，马太这里写得非常清楚。马太福音26:55，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先前主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未曾到，现在他的时候到了。马太福音26:56记载，耶稣说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主耶稣这样一讲，所有门徒都离开了他了。马太福音26:57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稍后我们会发现，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呢是背后的黑手，但是主耶稣必须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进行第一次审判，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向罗马官员请求判主耶稣死刑的，他们当晚必须要查出主耶稣犯了什么罪，这样第二天的早上才能够将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去判刑。马太福音26:58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西门彼得一直远远地跟着主耶稣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只是远远地跟着主呢，其实是很危险的事。我们在约翰福音18:15-16还看到彼得进入了大祭司的院子，他一直在那里等，要看回件事到底怎样。再过没多久，彼得就不认主了。马太福音26:59-61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看看，因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没有把柄去到控告主耶稣，于是呢他们找了一些假证人。不过麻烦的就是，这些假证人的供词在审查之下站不住脚。这样的话，一向呢、有心追根究底的比拉多呢，就可能会问到一些很难去处理的问题。而最后他们就找了两个证人。根据约翰福音2:19-22记载，门徒都听到主耶稣这样讲过，主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而门徒是一直听不明白的，直到主耶稣升天之后才明白。很明显，当主耶稣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呢，是有其他人都在现场的，现在就有两个人做证人，说耶稣的问题是这样。但你请留意，其实他们当时也都根本不会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马太福音26:62，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大祭司要主耶稣自己回答， 这样呢，审判官就可以知道要用什么说话来对付主耶稣。这个控诉是绝对不公平的，因此主耶稣什么说话都没有回答。马太福音26:63，耶稣却不言语，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大祭司急于要起誓，并且问主耶稣最尖锐的问题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？今天有关经文的研习分享呢，我们会停在这里。欢迎你主动的和我来去交流读经的心得，或者呢大家去思考相关的问题。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